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在他的面前一同来聚集啊，来敬拜他。那么我还记得在35天前，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每天来亲近主的话，那我们可以连续40天试着来亲近主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有这样去做啊？如果你有做呢，那么今天已经是第35天了，下个礼拜五呢就满了40天了。那么我相信，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么你一定可以感受到神啊来亲近你，感受到神在你生命中的这个工作。那么今天早上我起来啊，在读经亲近神的时候，也读到诗篇24篇3到4节，讲到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啊，我们看见就是说，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也要预备好我们的心。就是这里说到啊，要守节心清。守节呢，就是表示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呢，都是要蒙神悦纳的事情。还要心清，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也都是要洁净的。我们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的时候，那么我相信神也会来亲近我们。另外呢，下个主日啊，我们有这个侍奉的培训。那么在此鼓励弟兄姐妹踊跃的参与，因为我们这个培训呢，不只是给予我们同工预备的，也是给予每一个愿意来参与侍奉的弟兄姐妹所预备的啊。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呢，是每一个人都参与侍奉的教会啊，不是只有少数人参与侍奉的教会。另外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这个厨房的使用啊，厨房的使用呢就是最主要那些烤箱啊，那些火炉，最主要是给大人使用的哈，小孩子不能够去使用。所以如果需要使用的话，是可以使用，但是请是大人自己去用，而不要让小孩子去用啊，以免发生危险哈。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逐日早晨就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用你的话语来敬拜你，也求主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感动带领的工作让你的话真的深入我们每个人的心，好叫他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个人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求主你来祝福以下这一段时间，我们将同心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新约是230页，简体字是145页。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到5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到5节，欢迎我们同声来念。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好，就停在这里。那个 Warren Wiersbe 牧师他曾经说过，有一次他的太太开车载他到芝加哥这个地方去，那时候他坐在这个副驾驶座上，那么读出版商要他教阅的阅读的这个另外一个作者的这个书稿。那么当他在读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偶尔会发出一些不同意的那样的一个声音，最后呢他会摇着头说，哦不，我简直没有办法相信。然后他的太太就会回应说，有什么不对劲的，如果你不喜欢，你不要这本书的话，我要。 那么接着他就回应说，你说的对，这本书里面所写的一切呢几乎都是错的，因为这个人啊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福音的信息。但是呢，这位作者以前对福音却是忠实的，但是随着年岁的过去，他已经开始用哲学的方法啊，而且他说我担心呢，他是用政治的方法来传讲福音。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呢，就会是一个混杂的信息，而一点也不是福音了。在许多年前啊，周祖培牧师他到东非去服事的时候，在回程的途中，那个航空公司呢，那么为他安排有机会在罗马啊那个地方停留了几天。那时候他到了希腊这个地方，他就很想去看看当时啊保罗宣教的这个路线，所以呢他开始的时候他就先到哥林多那个地方去。那么哥林多是一个很重要的港口，那么在当时也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那么保罗当时宣教呢，就是在那个地方的山丘上啊来传讲这个福音。那么当他去到那个地方，上了那里地方的山丘去看的时候，他所看到的都是断壁残垣哈。那么他看到的这一切呢，好像就是人事已非的样子。因此呢，他就想到这个金恩吉尔教授所说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跟这个时代的文化与时代的文明结婚的话，你的下一代就成为寡妇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指啊，一个传道的人，如果为了迎合人的心理啊，将时代的人所要的，或者是人心所渴望的，以至于忽略了最重要的信息的话，那么他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失落了啊，没有错。哥林多教会所传的福音，因为受到这个世俗的这个污染，所以呢，他们不但丧失了这个福音的见证，而且呢，这个福音的信息呢，也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呢，渐渐的消失了。因此呢，我们到现在呢，啊，找不出任何信仰啊伟人的名字呢，是跟哥林多教会有关系的。那么当初保罗在他们那里所传的福音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呢？啊，是一个感人肺腑的一个激情的故事吗？是一系列成功致富的这个啊人生的密码吗？还是一套辞藻华丽的这个希腊的哲理呢？啊，我相信都不是的。在当时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所传的福音的信息，就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在这里第二节他记载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从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真神其中的一位啊，他不但是神，而且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不但是一件令人测不透的事情，而且这一件事情也实在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每当有人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想说，怎么可能呢？神怎么可能会死？神怎么可能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许多人想，这个十字架是非常羞耻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情。啊，如果神真的会死的话，那么他也应该会死得光荣一点，啊，死得好看一点。为什么他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会像囚犯一样的啊，跟那些囚犯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件事情呢，真是令许许多多的人没有办法理解，也令许许多多的人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那么尽管耶稣基督啊，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在人看起来好像啊不可思议，但是却是历史上的一个事实。但是许多人就是因为想不通这件事情，就认为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的，所以就不肯来接受。但是殊不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是救恩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说就没有福音可言了。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保罗说他不知道别的，他不知道别的，并不是说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是说他把其他的知识全部弃掉了。其实保罗不但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且呢他也应该是一个相当有辩才的人。然而他在哥林多的时候却不想要用当时跟那些希腊哲学家一样的方法，是靠着自己的辩才来说服别人来相信这个他所传的这个信息。所以呢他在此所说的不知道别的呢，最主要乃是指他不用人的智慧去说服别人，不讲其他的东西，他只传讲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但是这也并不是说保罗他的信息里面那么只有讲到基督被钉十字架，他就不讲基督的复活升天还有他再来的事情。在这里保罗之所以会特别的提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最主要的乃是针对于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为了迎合人的喜好，把基督的这个十字架去掉，以便把这个福音包装的好像更加的吸引人能够来接受他们所传的信息。但是他们却没有看见，如果没有基督的十字架，那么这个就不是福音的信息我们可以看见，如果十字架没有耶稣基督的话，那么十字架就只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对人没有任何的益处。我们也可以看见，如果耶稣基督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话，那么神的救恩就不会完成也就不会有福音。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要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才是真正的福音的信息。那么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那么到底要向人传递什么样的一个福音的信息呢？从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是要让我们看见世人的罪是何等的深重，世人的罪到底有多么的重呢？竟然需要神让他的独生爱子来代替人死才能够得到赎罪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罪真的是非常的深重。所以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就是福音呢，它不只是一种人生的道理它不是一种人生的道理，它乃是生命之道。所以呢，不是靠我们人可以去领悟出来，也不是靠我们人可以去做什么事情就可以得到这个救恩，乃是要凭着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当我们凭着信心来领受神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救赎。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那里才会告诉我们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而且呢，在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因着自己的罪的缘故呢，原本是受咒诅的。原本是谁应当要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呢？原本是人应该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但是耶稣基督却为着世人的缘故来受这个咒诅被挂在这个十字架上。可见呢这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真的也让我们看见，那神以他自己来代替我们，我们看见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没有人可以为自己的得救来自夸。在这里保罗所传的这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除了让我们看见人的罪是何等的深重之外呢，也让我们看见了神的爱呢是何等的浩大。今天当许多人听到主耶稣基督为人被钉死在十字架这件事情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想说，为什么主耶稣愿意这样做？为什么 他可以为人做出这么大的一个牺牲哈。那么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故事。以前呢，有一位6岁的小女孩啊，她得了一种病哈，变得非常的严重，就快要死了。那么如果她要能够存活下去呢，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要输入曾经也得过这种病，而且呢已经痊愈的人的血，才能够来医治她。但是呢，因为她的血型呢非常的罕见，所以呢，这就让她的这个病况呢，那么更加的复杂。那么她的9岁的哥哥呢，是唯一一位当时唯一一位合格的捐赠者，但是每个人呢都很犹豫的去问他这件事情。因为呢他还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呢最后呢他们就决定让这个值班的医生呢去问这个男孩这个问题。那么那个医生呢就很机智的问这个男孩说，你是否愿意勇敢的将你的这个血呢捐给你的妹妹那么虽然这个男孩呢他不太明白这件事的意思，但是呢他毫不犹豫的呢就答应说，我当然愿意将我的血给我的妹妹后来呢他就躺在他妹妹的身旁，那接受这个抽血。那么当这个针头刺入他的这个手臂的时候呢，那么他就看着他的妹妹，然后脸上露出微笑的表情，然后呢就闭上他的眼睛，静静的等待这个抽血。那么当这个抽血完毕之后，这个医生就进来谢谢这位小男孩这么勇敢的捐血给他的这个妹妹。那么那时候那个男孩的脸颊上呢，那么就眼泪就从他的两颊流下来。那么他用颤抖的这个嘴唇呢跟医生说，医生，什么时候我会死了哈？那么在那时候呢，那个医生才了解到，原来这位天真无邪的这个小男孩呢，他认为当他把他的血呢给别人的时候呢，他自己就会死了。所以很快的，这个医生呢就安慰他说你捐血给人呢是不会死的。但是呢这个医生也很惊讶这个小男孩的勇气，所以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愿意为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呢？那位男孩就回答说呢，因为她是我的妹妹，而且呢我爱她。好，他的理由就这么简单，因为他爱他的妹妹。同样的，主耶稣基督之所以愿意为我们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因为他爱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在罗马书5:7-8那里才会告诉我们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由此可见，从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因为世人是罪人，他也没有因为世人是微不足道的人，所以他就不爱世人。相反的，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牺牲的爱。因为他爱世人的缘故，所以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人罪的缘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我们要传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个福音。那么今天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一个恩典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传递这个信息？我们要怎么样去向人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福音的信息呢？首先在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是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那么在这里不是说叫我们不用智慧，也不是说我们说话不需要委婉这里最主要乃是说，我们不要靠着人的智慧去传。换句话说，就是不要用好像要比较动听、比较吸引人的言语来说服别人来接受这个福音。那么对于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比较喜欢讲的话题，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什么呢？他们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律法。所以呢，他们经常在谈论律法，经常在为律法这件事情在那里争辩。 然而我们也知道律法的作用是什么呢？律法的作用只是叫人知罪，并不能够使人称义。所以呢，多去谈论这个律法并不能够对人有太大的帮助。今天我们也看见有许多人把圣经好像也是当成这个律法啊来讲来运用啊，好像啊有一点益处，但是其实呢它并没有真正发挥圣经本身的功用。另外呢，对于当时的希腊人而言呢啊，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什么呢？他们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哲学，所以他们很喜欢去谈论不同的哲理。然而这些人生的哲理呢，虽然让人听起来好像蛮有道理的啊，对人的生活好像也有一点的帮助，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最多就只能说是人的智慧而已，还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由此可见啊，并不是因为保罗自己没有学问，所以他不用一些比较富有哲理的方式来说服别人啊，来向别人传道，乃是因为福音的本身呢并不是人的智慧，所以不能靠人的智慧来传福音。其实当保罗在雅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啊，他也曾经用哲理的方式跟别人辩论，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向别人传福音啊，他总是传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啊，这个道理的中心他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呢，在此他乃是要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应当是要着重在福音的本身，而不是把重心放在那些迎合人口味的这个言语上面。因为今天如果一个人可以被你的言语所说服来相信福音的话，那么他后来也可能会被另外一个人用可以说服人的言语把他说服了，让他不要相信福音啊。Warren Wiersbe 牧师他曾经啊就回忆起一个很好的专业人士，那么这个人啊非常忠实的参加他所牧养的这个教会。那么在当时呢，他虽然没有信主，但是他也对这个福音的信息呢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对啊，所以许多人也为他的这个牧道呢啊不断的在为他祷告。那么有一天呢，有一位他的基督徒朋友呢，那么他决定呢去让他成为基督徒，去让他成为基督徒，有没有听出来啊？就是他去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跟他辩论，好，然后最后呢让他做了一个认罪的祷告，然后呢从此之后呢他就停止参加教会的聚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被人家说服来接受这个福音的，而不是真正的相信福音。所以如果有人问他说你是否已经得救了，他怎么回答呢？他就回答说是的，是 Tom 是他的朋友，是 Tom 告诉我说我已经得救了，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真正的得救。所以呢，我们不能够光靠人的言语啊，来说服人，让人接受福音，而且呢，啊，也不能讲一些别人喜欢听的话语来吸引人来接受这个福音。不可否认的，今天有许多人都会觉得教会，啊，如果光是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信息呢，实在是啊没有用的，哦，太 boring 了，哈。所以一定要去讲一些人喜欢听的信息，那么才能够吸引人到教会来。那么像这样的说法呢，其实也不稀奇啊，因为啊，在大约2000年前呢，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呢，他们就已经这样了哈。然而保罗在这里却劝诫他们不要如此去行，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呢，不但不能够使人真正的得到福音的益处，而且呢，还会让他被拒绝于这个福音的门外。那么既然传福音并不能靠人的智慧啊，那么我们要怎么去传福音呢？在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要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也就是要靠神的大能。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因为神是借着圣灵来向人显明他的能力的，所以神的大能许多的时候 被称为圣灵的能力。由此可见，我们之所以能够去传福音给别人啊，被别人接受呢，那么这都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我们靠我们人的能力。所以 Billy Graham 啊，这个葛培里牧师呢，他曾经就这样说过，许多的时候当他去传讲这个福音的信息的时候呢，他自己觉得他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三节这里所说的哈，这里说到，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然而啊，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时候，他说他的同工告诉他啊，他的同工告诉他，当他的在讲到感到很大的不释放，或者是好像有一种落在失败的感觉里面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神的能力最为明显的时候。可见他所传的福音呢，并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啊，并不是，乃是靠着神的大能啊。我们知道啊，这个 Billy Graham 他每次布道之前呢，那么都有啊上千上万的人在为他这个布道会来祷告。那么这就是啊圣灵的大能啊，在为什么能够在他的布道会当中能够彰显出这个能力来的缘故。然而这也不是说我们人就不用努力的去传福音，或者是我们就不用预备信息然后就啊上台就讲这个福音啊，也不是说传福音这件事情好像跟我们传的人也没有一点的关系。其实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圣灵呢，就是透过我们信徒被圣灵所充满的这个生命来显明他的大能。因此呢，神常常借着我们信徒的这个生命让人家能够看见神的大能，所以让人可以因此来接受这个福音。那么有一位生态学家名叫 Mike Hens， 那么他几十年呢一直都致力于这个中美洲的这个农民，帮助他们的工作，那么为他们引进一些更有效的方法呢，来提升他们农作物的产品。但是对于这个农民而言呢，就算知道这个他们传统的这种耕种的方法呢，会破坏土壤，会污染这个空气，但是呢，要他们放弃这种从祖辈就已经传下来的这些的农耕的方法呢，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麦克他就决定放弃这个口头上的宣传，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服他们。所以呢，在他这个烟雾弥漫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呢，他就说到啊，你必须证明给他们看，不可以光用讲的，你必须要让他们亲身体验并且看见成果。同样的，我们看见保罗当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如此，神的大能不断地从他的身上啊能够彰显出来，来证明他所传的福音。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他才会提到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神的大能。而且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那里也说到，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啊。由此可见，信徒是否能够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一个生命，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看见这一切背后都是圣灵在人身上工作的一个结果。所以呢，没有人可以为自己所传的福音可以夸口可以居功的。那么保罗在这里要人靠着神的大能，而不是要人靠着人的智慧来传福音，他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啊，他最终的目的呢，乃是要叫人的信心呢是建立在神的里面，而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换句话说，保罗是要人来信神，而不是要人来信自己或者是信其他的人事物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福音的中心呢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是其他什么的信息啊。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啊，如果是因为某个人他能言善道把我们自己说服的来接受这个福音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信服神乃是信服人，那么这样的信仰的根基是不稳定的啊。这样做的结果呢，就好像一个人把他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面一样，只要有风吹雨淋水冲呢，那么就倒塌了。但是如果一个人是因为神的大能，被神的大能所折服的来相信福音的，那么一来呢，他就是信服神而不是信服人。那么像这样的信仰的根基呢，才是稳固的，就像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一样，不管风吹雨淋水冲都不会倒塌的。所以当我们来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乃是要引导人把这个信仰的根基呢，是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啊让别人信服我们自己过于信服神啊。但是这并不是说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不需要用理智啊，在这里乃是要我们不能够靠自己，乃是要靠神啊，靠神的大能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祷告，为你所传福音的人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祷告啊，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多多的来跟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才能够将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啊。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啊让人只看到我们自己而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以前呢，某个教会在他的讲台后面呢，那么装有一个漂亮的彩色的这个玻璃的窗子，那么上面呢就会有这个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一个图画。那么有一个主日的早晨呢，有一位外来的讲员，因为他的身材呢比其他一般的讲员呢还要矮小一点啊，所以当他到那里讲到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女孩听了他讲到一下之后呢，他就转头问他的妈妈说，哎，那个平常站在那里让我们不能够看见耶稣的人现在在哪里了啊？那么请不要误解这个故事里面的意思，以为只有个子小的人呢才不会让人看不见耶稣基督。在这里这个故事乃是在提醒人呢，让我们不要成为使人只看见自己而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人。弟兄姐妹，今天你有去传福音吗？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是怎么去传的呢？啊，你所传的福音的信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盼望今天我们都能够靠着神的大能去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使人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现在就用一首诗歌一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啊，请一同起立。